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正声台北 FM104.1， 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哦，是由宝瓶所出版的《街头的流离者》。那书中呢，透过作者杨小弯用社工的身份哦，实际去接触、去记录掉落到街头的无家者们。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在台中服务无家者的社工杨小弯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小弯本身的身份就是一个社工嘛，想要问一下说当初怎么样会接触到无家的议题，是在学生的时候就有接触到吗？
在到大学就是社工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对无家者议题还蛮无感的。那蛮有趣的就是我是在大二，因为来到万华有一个梦想城乡协会，他就在剥皮寮然后蒙甲公园的附近，到那里面有我真的会认识到在那里生活的人，然后开始有一些在晚上跟他们在那里聊天然后认识他们朋友的这个经验，让我对在那里生活或是他们在来里生活之前他们过去又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蛮好奇的，而且是开始是有人可以慢慢的延伸去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那里有朋友嘛，就不再只是一个未知的地方。所以就陆续的包括后来回到台中又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像台中火车站啊，其实每一个县市的无家者所生活的场域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差异嘛，或是有一些资源的落差这样。
这一本书籍算是一直从就是学生时代然后到现在当社工的一些累积的经验跟心路历程，可以这么说吗？
对，跟蒙甲公园有更多接触之后，其实我有时候就会把我遇到的一些状况写下来，包括有一篇讲到说我在蒙甲公园曾经遇到有一个男人，他就在很冷的冬天然后在捷运站前面一直在跟大家乞讨说可不可以给我钱，我很饿。然后当时我本来是就刚结束那天的上街的探访，但我稍微又回头来去看他的状况的时候，我发现警察就特别去跟他说你在这里会吓到人，你应该离开。我后来又持续的有在跟他对话跟了解说他原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错过了当时在公园有发便当的一个机会。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男生真的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有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像这样子的当时对于乞讨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些震荡或是反思，一直过了这样4-5年后自己成为一个正式的助人工作者之后，因为我们陪伴到的对象其实会化缘的这样子的经济行为的无家者是占很少数的，但是仍然会有部分的无家者他可能有时候会去化缘来赚一些收入。甚至我有几次的探访，我就跟我们陪伴的大哥就坐在人行道或天桥上，跟他就是他的碗摆在那里，我边跟他聊天他边看看会不会有路人给他钱。那我觉得像对于化缘啊或是一些关于无家的反思，其实是从那时候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其实我不是资源分配者，就会有一些心情或是观察嘛，到现在就有更多不同的视角都有整理在这个书里面。
刚才提到说 会化缘的无家者其实蛮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意外。
嗯，对，
因为我的印象就是还蛮常会，例如说在捷运站的出口旁边看到有一些无家者，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无家者啊，但就是会在旁边坐着，然后前面有一个碗，是一个盆子嘛，这个
对
其实是少见的
哦。我觉得应该说，特别在我服务的开始，我发现有一些大哥他经历的是，他本来其实确实会化缘的，有很多人他晚上反而是就是到了一定时间他就回到他租屋的地方。
嗯，
就是我觉得在街头他们更多人有一些是比如说出阵头啊，清洁工啊，或者是临时性的出工，然后开始有些人他们是互相学习的，也就是本来他也许没有化缘的行为，可是他发现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感觉比他更有资源，他放着一个他就赚得到钱，所以反而有时候我观察到的反而是因为一些状况来这里露宿的人，他看到在这边有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赚钱，他就想说那我边睡觉的过程我边放一个碗在那看会不会有人投下来，但对他来说这不是他主要本来要做的事情，这样
算是一个顺便，
对对对，然后碗放在那。然后有时候这几年在台中可能移工其实增加的过程，他们在某一些节期也会觉得不然特别可以分享一些爱心给他们这样。
那因为这个书籍当中提到了很多无家者的一些案例嘛，然后再加上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之所以会无家，其实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那更不用说可能过去的生活经验也好啊，或者是个性，其实个体差异是很大的。那小安作为第一线的助人工作者，其实我们很常听到无家者们很容易心中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到底是什么东西经常被大家误解？
我觉得最常我想跟大家对话的一个误解是，大家看到有人出来露宿，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或者是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也很常被施压的，就是是不是政府做得不够努力，或者是无家者他自己就是有选择却偏偏要到街头去，就造成大家也许观感不好，所以变成这件事情好像一个误解，就是无家者他会出来流浪是被个人责怪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会出来流浪就是政府做不好，所以应该政府要想办法把他们弄不见啊，把他们安置起来啊。那对我来说这个的误解的就是最大的挑战的对话是说，那如果有一些无家者其实现在的社福资源可能能够提供的类似说安置或收容中心，它其实会有个前提，就是因为它是短暂的嘛，所以它的前提是需要这些出来露宿的无家者他们是有工作能力跟工作意愿的。那像我们在台中我们很容易遇到的无家者，他可能就是以前已经比如说有一位大哥他是做计程车司机，他是一直到必须退休的时候他才卖掉他的车子，然后对他来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身躯，就是一个很老化的状态，所以他在台中如果你跟他就是社工去跟他会谈说如果你要住进这个宿舍，如果我们要让你可以离开街头，你就要愿意工作，你就要愿意存钱。但是我觉得用自己去想象就知道，如果我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五六十年，然后身体现在也已经哪边都酸痛啊，每天都睡不好啊，其实我真的会没有意愿去思考我还要去就是受雇于人，然后去做一些很劳力密集的工作。所以这个情况下当他们被个人谴责说是因为你不去工作，你好手好脚不做，其实那是很完全去掉脉络的理解，因为他看起来也许我们以为他好像不够老不够生病，可是有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外表能够看得出来的这样。
而且其实蛮多的无家者可能身心状况也不一定是这么然后可能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难言之隐是别人不一定能够马上得知的。
对，我觉得像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包括像女性的或者是长辈的这些无家者，我觉得当他们因为一些原因来到街头，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累积他们身心状态上的负担，因为他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比较有危险的，可能他没办法去信任周遭的人，然后有时候自己的财产或是人身安全都有可能是随时一个会被就是压迫啊被欺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人一直长期睡不好，或者是有些人他因为要一直躲避一些他觉得有危险的人事物，变成他就可能也会长出他自己一些焦虑或甚至有些是强迫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也会对有一些人际上越来越疏离，那这些也都会影响他们如果愿意求职的时候，别人也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从眼神上面看起来就感觉不是一般人，有一些雇主在选择上就会觉得我不愿意录用他，因为他看起来有一些状况这样。
我觉得求职的路也很坎坷、欸嗯、就是应该很多人不愿意去雇用无家者这样的族群。
嗯嗯，就是像这本书的最早的起头，其实是我写了一个老蔡的故事。
嗯，
那当初写老蔡的故事，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我们在公园的厕所遇到，然后他本身是有多年有在吃药的一个身心障碍者，所以对我来说，当他其实成为在有一个露宿状态的这个身份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已经身心受到很多的就是很辛苦的历程的人。然后他的眼神或者是他的因为恐惧的症状，我光是陪他要去救，其实这路上他就会因为害怕而停下来好几次、嗯、但是他其实是有就业的意愿的。然后当我们慢慢的在几个月陪伴他有看诊啊，其实他有想要回到一些就是职场上面，其实陪伴他在找工作的过程，就算是政府提供的求职资源，有时候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另外一种就是很如坐针毡的酷刑、
哦、
就是他都就是连应该是要让他觉得可以求助信任的对象，他也会觉得对方好像就在拷问他说啊，你有什么状况，你为什么之前失业那么久，可能有一些只是很细节、嗯、就是对方也许没有那么有时间跟那么有耐心去慢慢聆听的过程，都可能又把他打回原形，觉得说这个社会 我应该还进不去，容不下我的这样。
可是我其实自己在接触到这么多的访谈啊，我也会很好奇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可能他们长期是这样的状态，导致说好像自己的个性也会有点影响，或是觉得好像自己也有点自卑的感觉、嗯、会这样吗？
自卑跟自大其实跟也许我们一般人，我觉得我们都是一
一样，
身为人很多人性上就是他其实一定有对自己感到不自信，然后对身边的人会觉得他们也许不喜欢我的地方，可是也蛮常有时候也会发现他们又会也对身边的人又有一种啊，你我跟你不一样啦，我是比较特别的，然后你们都是那、嗯、有他们连街友之间也许也会互相觉得你是懒惰的，你是就是自己不想工作、
哦、
啊我是请就是有一些我比较感到没办法的原因，所以每个人就很容易会把自己的状态又想得比较复杂，然后别人的就是 都很简单，都用一两句话贴标签，就觉得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哦嗯、所以其实不管什么身份都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嗯、就像我要跟其他个案分享说为什么要对我们一样，比如说在那个日间据点会有不同的人出现不同情况嘛。那有一些人他确实那个身心历程，像我刚才讲那个老蔡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会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曾经是在这个社会上也许很认可很看好的一个很有生产力的工作者，他曾经在他的工地里面是几乎是一个人管几百个人，他是非常上游的一个主管的阶级、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我们看到他这么落魄的倒在地上之前，这一定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原来他之前在我们的社会上他也许是被大家所尊就是觉得应该要很肯定的一个
就所谓的成功的人士。
对对对，
这样
没错。像老蔡的故事，他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这么重要，当他失去的时候、嗯、当他累积了很多压力，然后导致他在工作当中就是身心症状爆发，所以他是在工作当中突然就是发现他的意念有一个强迫性的意念跟他说、嗯、你要去打人，然后他有压力一直累积，然后医生才跟他说就是你得到的是强迫症、
哦、
那这个过程让他后面其实就是下半的人生他更多就会寄情于酒精，因为要面对这么让自己陌生的状态，其实他也很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会遇到很多无家者可能混合着一些成瘾的议题，
对，
特别像酒精，因为酒精其实既不违法然后又是免费就可以取得，然后在街头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热心的阿伯啊，就那个拿着一大袋酒就要来跟他们一起喝、嗯、所以他又混合着，可能那是他包括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有一些人我觉得当他跟社会好像越来越包括因为他的身心症状啊，或是他自己个人的个性、嗯、其实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社会相处。
因为刚才说到喝酒的问题嘛，其实当然除了酒还有毒跟赌、嗯、都是很容易在无家者的这样的状态上面会出现的。其实大家看到是很表面，可是说到底为什么会成瘾这个状况其实是蛮错综复杂的，对不对？
成瘾的议题对我这几年的学习 过程，就会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放到有它历过一些可能像我们会说创伤知情理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会投入在科技成瘾啊、数位成瘾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也在逃避某一个让我们现在觉得很难面对的压力。
对，
我觉得特别在这些无家者身上，因为他们有很高比例可能是比如说五六岁那个年代，所以听他们分享，有一些人他其实现在会投入酒精成瘾，他最早接触酒精的起源也许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父母亲甚至在他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就已经为他母乳配上酒让他可以一直哭，然后或者是在那个钱更好赚的时代，他们很多人说真的不是他刻意要去接触到毒品的，他周遭的朋友就都在碰，所以自己要怎么样有定性觉得哦这个东西不好，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上面的 一种环境的差异。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当这些成瘾的脉络其实从起头来说就很像我们现在碰手机一样这么自然，其实他的那个长成的过程就是对我来说是当他现在没有一个重心或动力去转移，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身体不好，那你现在很有压力想要去纾压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别的管道，比如说一个朋友可以好好聊天，或是其他的公园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起下棋的管道，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当然是最好取得的这些烟酒或者是会有人叫他去一起简单的赌博啊等等，都可能回到原有的惯性，是其实那也是大脑会说可能某一种激素的分泌其实是大脑已经生病了，才会连赌博都会有那个博弈门诊，是需要可以去看医生的这样。
对，因为就是也算是另外一种逃避的方式嘛，就像是可能每天晚上不想洗澡，然后呢就会滑手机滑很久，对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喝酒跟可能甚至像毒品等等的都是这样的状况嘛，
对，
就是用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
但是当然说回来，其实当然如果以社工的角度，当然是让他们能够回归到社会的所谓正轨的部分嘛，但是到底为什么重新站起来对他们来说这么的困难呢？不管是在制度方面啊，或者是心理方面，或者是社会观感上面。
我觉得就像刚才就是主持人你提到，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工，我有时候也还是会在思考，到底我希望他们是回到社会主流我们期待的样子，还是我到底对他服务上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包括写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我都觉得我们自己团队或是我自己，其实更期待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个陪伴的对象，他是对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他是有所期待的，那每个人也许期待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常遇到的无家者，他是他对人生已经充满了灰心绝望，所以他根本不是要不要回归到社会的问题，是他对他的人生就失去了希望跟遍体鳞伤，所以在他这个疗伤跟就是根本就想死却不敢死的过程，我会觉得是这个没有生活动力才是关键，就是当今天我拿了一堆什么就业啊租屋的资源，可是他眼前他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糟糕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不被命运眷顾的人，那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重点反而会觉得是怎么样陪伴他先疗伤，然后先陪伴他能够更爱自己，因为当他自己对自己完全生活就是没有动力的，其实根本不用讲要不要站起来，因为他整个人就是瘫软的，是无力的，然后是随时都死的也无妨的，
就生活没有盼望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其实对生活没有盼望的感觉，是我其实写这个书的时候也觉得跟身边的人聊起无家者，其实我们聊的不是这群无家者而已，我们也在聊我们各自共同的生活或是心境，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不同的生命的时间点有过这种觉得放弃人生的时刻，但我觉得特别在不管是无家者或是我在书里有写到一些跟生人的议题，我有时候觉得也是有一些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就是像我自己如果我现在真的很想要倒地，我想要就躺下来就先躺平的人生，其实我还有我自己的家人可以让我有地方住，所以我不会在我这样选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来到街头。
对，
但我们陪伴到的很多人，他就像书里有一位写到阿明，就是这个阿明他是在早期他就已经是家庭来个寄养家庭，不断的到处踢皮球的一个背景，那当他今天想躺平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地方有 屋檐让他躺，他就来到了街头、
嗯、
但我觉得那个其实很明显，就是我们是在家庭的资源上，从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对对对、嗯、可是其实书中也讲到，就是当然社工很重要的跟无家者的互动是建立一个关系嘛，然后关系的建立哦，其实是蛮多时候能够让他们好像比较有那种心理上面的支持嘛、
嗯、
这个关系的建立对无家者们来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重要的部分？
我可以用有我想到，就是也有写在书中有一篇，我在讲说就是我所陪伴的对象他不见了，那个大哥后来其实在这本书写完过程，其实他又出现，当他出狱的时候、
哦、
他马上选择的就是来到据点找我们、
嗯、
然后那个大哥啊，我想到我是写孝仔这个名字、
嗯、
然后这个孝仔就是像我觉得他、这样的大哥关系建立的意义，就是对他来说人生其实大半的辈子他都当他一个人面对失业面对经济困难然后又没有朋友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求助管道就是他就去偷或是去抢或是去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就是提供自己的人头账户啊或是双证件，他就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是他有可能因此就会吃上官司、
嗯、
那像这样他可能就一直进进出出监狱，好像这生活就是一个很漂泊的过程。那我观察到就是当他来到我们的据点跟我们有一些正向的关系连结的时候，当他自己已经很阿长了，我们介绍给他的工作他觉得他受气的有一些委屈，他会觉得他可以来跟我们聊跟我们抒发、嗯、然后以前我们有遇过就是也是书中有写到的阿兵，他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连结的时候他就会去拉 K 对或是吃摇头丸、
嗯、
所以那是他本来原有的抒压的方式，但当他交到我们这群他觉得可以信任然后愿意倾听他的朋友、
嗯、
他跟我们说我现在越来越少去碰到这些毒品了，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听我讲，然后听你们就是这样子陪伴我之后，我就会心情疗愈很多，我就可以减少去做那些事情的就是选择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前面说大家选择纾压的方式、
嗯、
可能就是有透过这样关系的建立，从原本哦真的喝酒抽烟赌博啊等等的，然后转移到说可以跟身边的人聊聊，其实这时候心情上面可以得到一个抒发，
对，
也是一种管道嘛，就是帮助他们不要一直接触到可能真的对他们来说不好的一些事情。
对，
那当然我觉得社工啊这个身份，我在看完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好辛苦。怎么说呢，因为像我自己在想哦，就是当然社工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到无家者们，然后提供一些很能够实际上面帮助到他们的服务嘛，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大家想的这么顺利，你提供给他例如说工作机会或者是你帮他找了一些房子或者是找了一些什么出路，但是不一定大家都会顺着你的意去走。然后像我自己看到我会觉得哇，如果是我在做这份工作情绪上面会有很多的例如说愤怒也好无奈也好或者是很无力很担心，这个小弯自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会，然后会蛮常要持续的去动态的照顾自己的心情或是有一个反思。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些蛮深刻的有一些心情很不好的时刻，我觉得我会想到说今天我现在的这个无力感来自于我可能对这些个案有某个需求或期待，但是对我来说因为社工的陪伴，其实我们会相信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专家、
嗯、
我并不是要对这个陪伴的对象的生命一直比手画脚，觉得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然后如果我不小心自己很急躁的想要追求我想看到的一个进步，那我很可能就会一直陷入这种很消耗的状态、
嗯、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感受到无力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感受一下这个无力背后是我有什么样的需求跟我觉得应该如何，那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这个被服务的对象他的需求、
哦、
如果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反而就在街头仍然也许过得有他自己的资源啊，甚至还笑得比我灿烂，那这个无力感到底是我在追求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核心会让我回到包括写这本书有一个就是关于思考说如果我跟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标准，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一个一直向上然后发展然后不断累积财富，那只要我继续拥抱这种价值观，然后只要没有一直向上的人 他可能就是被排除的，就是不适合生存的。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到很多助人工作者，他因为我们也都活在同样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嘛，所以其实自己就会陪伴得很累，然后自己的生活其实社工很长也赚不到太多的钱，那你也会觉得你连这个社会主流你也会并不是被认可的一个角色或是薪资待遇。所以我就会觉得从这些无家者的陪伴身上会让我觉得他们其实即便有些人他拥有的非常少东西，他其实可以过得很满足，因为他在街头也展现出互助的样貌，然后展现出他对当下其实很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状态。所以某些程度有些人我并不觉得他在街头他就等于我要服务的对象，他反而对我来说他在街头我们可以当朋友，但不代表他就真的一定需求要被服务，因为他可能其实知道他现在正在过的生活是什么，也许我们庸庸碌碌的人还不一定明白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每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在工作嘛，然后有一份正收入等等的，但是你说真的会比较开心吗？其实真的不一定。
对
对，当然也想要问一下小丸哦，就是成为社工的这几年啊，然后长期接触到无家的这个议题，对于无家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每个人对于生命的选择，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观察或者是感受呢？
就像这本书后来我们用这个流离者其实取代了像无家者或者说街友，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流离者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想要讲一个更中性的状态。从我大学这几年到现在，其实毕业的工作也都让我一直在反思，其实我们生活是很需要流动的，就是那个流动是不管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无力或是我个人的生涯发展，有时候被自己的某一个僵化的价值观或是现在社会给我的一些评价所僵住了，困在那里。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生活一直这个很快速很急躁，然后没什么余裕去照顾自己跟聆听别人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管作为助人工作者还是在一般职场上，我觉得就会像我在街头看到有很多无家者，他们也是某种程度好像过去一直在这种很快速的社会的那种波动上，然后他现在这么疲惫，然后身心交瘁，然后甚至钱也都还是没有赚到，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想要得到的越多，他最后反而是失去的更多。然后我觉得这些反思会对我来说其实给我的提醒就是，我其实不希望自己活在一个只是自己的利益一直在累积，然后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分享，不知道怎么去跟身边的人流动跟彼此聆听。然后我觉得那样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其实我们反而更危险，就是那个危险是有些时候我们根本活在如何脆弱的环境我们都不晓得，然后我们以为这样子很努力抓住就可以得到，但反而有可能身心是没有那个适应力的。就像疫情发生，真的很多人他可能如果尤其身心状态是更交瘁的情况，他的环境的动荡也会对他产生更多想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到最后啊，有没有也是想要跟可能大众或者是社会希望他们能够对无家者有什么样不同的理解跟认识？
除了会很鼓励大家可以透过就是看到街头的流离者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平常作为社工，其实我们太多个案的案例或经验它会一直重叠或是一直堆叠，所以我很想要好好的分享某一个重点，很常会失焦，会发现哇环环相扣讲不完，所以才想要把这些故事梳理下来。想要让大家理解的也是很多时候真的从外表看见的，或是从一个人他的行为是背后有太多我们可能不是身在他的情境而无法理解的事情。对我来说同理心是一个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拥有跟练习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社工很有同理心就交给他去有同理心就好，我会觉得那其实是我们身在同一个城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练习打开的，因为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要去接触到这些真的是街头上困苦流离的人，而是其实在自己生活周遭也许是我能不能同理我自己现在的这个脆弱或这个选择，就能够打开我们对于不要只是追求某种成功某种顺利，而是即便我现在很焦虑很疲惫，我也能够跟这个感受觉得它是 值得被看见的，然后也是对我的生命有带来一些滋养的、那我觉得这种就是眼光会影响我们看待周遭的人，当他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们不会急着说啊，这是不应该的，这是要被排除的这样。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街头的流离者》，分享了很多这个无家者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说小湾自己身为社工长期以来接触到的一些词。对，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湾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Race to Zero》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平台。
唉，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直直撞。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直直撞》。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撞》，我是蓝田。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个性到底是属于比较急躁还是比较慢郎中慢悠悠的呢？那其实每个人的对于事情掌握的节奏都不太一样哦。可是呢，如果说你是急性子的话，我相信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工作当中呢，很容易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因为太急躁了，所以就变得粗心大意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讨论到一本书，它就是关于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那我们待会呢就进入我们的小单元吧。职场大灾问，好的，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然后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日本的设计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他叫做袁弘士。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我们首先先请慧君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这个日本人写的嘛，那想 是那想说先请慧君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它里面在讲什么内容。
对，其实他这位作者，他叫做刚才蓝婷已经提过，就是袁弘士，这是他的名字。那其实他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进入他现在就在任职这家公司，就是 Design Studio L 这一家公司哦。那这是一家创意的，算是创意设计的公司。然后呢，他当时大学毕业后，他进去，他可能就是在从事平面设计啊，还有一些网页制作等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所以到现在他就被他擢为就是一个创意总监跟执行的董事长哦。然后因为其实他当时哦，以前还在担任那个设计师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急的人。那其实呢，在日文里面呢，那急性子这三个字哦，它不是一个缺点哦，它是可以呢带你迎向胜利的一个优点。那可是呢，这袁弘士呢，当时他就发现说，哎，他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态度哦，虽然他自己哦表现得说不错，效率就会很高嘛。然后老板当然会看见你，也会受到一个重用。可是其实旁边人哦，其实真的很累，而且呢，他可能有很多事情并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如他当时所想象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后果产生 哦，比方说哈、嗯，他就一直嫌同事你动作真慢呐、啊，那我自己来比较快啊、哦。对，那结果呢，他自己反而就天天累到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袁弘时很好笑，他急性直到什么程度呢？他急性直到说他的另外一半常常跟他抱怨说，哎、欸。你的茶真的每次都泡得太淡了
哦，一下就捞起来了。
对，而且他都还没等到他那个韵味出来，他就忍不及就喝下去。好、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多急啊、哦嗯。还有一个就是哦，你知道急性子人喜欢怎样多功
哦，他喜欢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做那个，同时进行，
同时做这样子哦。那因为其实像我本身，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对我还可以放慢讲话速度，对。其实呢，因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人，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啊，应该这么说。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天早上啊，我就是一早起来就赶快要弄备早餐、嗯，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一手还要去拿那个健康食品来吃。
嗯哼哼，
好，这时候我就发现我一手拿着牛奶。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那个鱼那个鱼油还是维他命之类的，结果呢，我发现我没有手再去开那个盖子了，
嗯，
对不对？
两边都有东西。
对，结果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慢了，
哦，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作者他遇到了这种状况，
嗯，
甚至说呢，他就觉得，哎，这样子好像不是办法哦。那因为他常跟朋友啊，或者是他太太出去玩的时候，
嗯，
他可能也跟我们的习惯就是，哎，他会先查好所有的一些。路径，而且是最短的路径、
嗯、哦，要最有效率、哦。
对，那行车时间呢也是要最短的。然后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他马上急匆匆又赶到下一个行程，
行军
对。对，行军，很像行军哦。而且就是，哎，几点几点已经到了，我们要出发了哦。
嗯，
那可能你在沿路上你都还没有欣赏到很好的风景，你就已经要出发哦。所以、
嗯、哼哼，
其实你已经忘记了怎样享受当下。
嗯，
哦，那因为这样子一来啊，久而久之哦，我们这个袁弘时啊，他其实开始就是在反省说，哎，我这样的工作跟生活，我每天都冲冲冲
哦、嗯，
我自己也很累，那其实旁边的人看我这样好像也觉得很累，
嗯，
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哦？所以当时呢，他就开始在部落格上，他就去发表了一个急性子哦，但不累的工作术这个文章，
嗯，
哦，那也跟就是跟一些粉丝朋友，甚至说呢，粉丝朋友有很好的建议，那他也把它吸收下来，
嗯，哦，
就因为这样，大家互相激荡出不同的一些看法，
嗯，
那他自己呢，从工作中也不断的就去吸收说，对呀，我以前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好，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改善我的工作哦，就一个方法，然后让我又急，可是我的速度我的效率好。好，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些也等于说在他部落格上的一些文章就把它集结成了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嗯，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觉得他刚才就是刚才慧君讲的那些例子啊，
对，
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对，
而且因为像我也是遇过急性子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动作又比较慢，就很容易会觉得说哦，压力好大，为什么要那么快
啊？
那的确啦，我觉得急性子的人他一方面是就是比较讲求效率嘛，
对，
可是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啊，欸，其实急性子在工作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对不对？
对啊，其实急性子的优势其实还蛮多的哦，
嗯，
像他这本书里就提到了很多。那当然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本身作者就是急性子的人，
哦，所以称赞自己吗？
应该也是有可能，对不对？那其实他里面也提到啦，他其实急性子的特质也很多啊，比方说，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啊，对不对？像大家应该都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哎你我等不及了，就是齁，哦，我不想要等了，然后所以你很少看到他排队。像我就是不排队，不喜欢排队的人，
嗯哼哼，
哦，那所以像有很多时候我不会去做那些事情。那所以刚才蓝婷有提到说，哎，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比方说了，我们可能就是会很缩短那个时效，
嗯，
那我们就是会把事情尽量就一开始做到对，就做到好，
嗯，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缩短很多，就是你不会去浪费那些时间，
嗯嗯嗯，
好，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急性子的人他才会常常就是在职场上他就会被人家觉得说，哎，好像表现很优秀，或者是说在开会的时候他特别的敢去发言，
嗯，
等等。所以他在书里其实就提到了蛮多就是有关于急性子的一些优势的特质。那他像他就有提到说，哎，你要怎么样把急性子的这种特质哦融入在工作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哎，他会立刻行动，
是
啊，甚至呢他就是会说，哎，我们赶快一起来 开始执行吧。
嗯，
所以他就会无形中就会去鼓励到周边的人。那其实呢，他书里是有提到啦，性急的人哦，其实可以防止怎样工作停滞。
哦，就是在一直在推进这样子。
对，所以呢，他可以保持一个什么工作很顺利的情
形，
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个自我运转的一个循环。
嗯，
那假设你工作还没有做完，那可能别人都一直在那边慌，很慌张。可是急性的人，因为他已经有所准备，
嗯，
所以他可能急了，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已经有所准备，所以呢，我反而就可以比较安稳的去进行下去啊、哦，所以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的领导人啊，或是主管，真的很多都是急性子啊、哦，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也就是害怕说事情没有办法照他所想的去进行，所以他们就会预先准备好。
嗯、
哦，那其实呢，如果说很多事情你可以提前完成工作的话哦，像他这书里就提到了，你就有怎样，你就有选下一个计划的权利。
哦，就有很多备案可以选。
哎、对呀、啊，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是
哦，还有啊，其实像南田这样的很温柔的个性啊、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假设说你的同事好了，假设有那种急性子的人，你就会发现说，你好像都会被他拖着跑。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哈、哦，就是有时候其实人家个性比较慢的，并不是说他没有想法，
嗯，
而是他想要想一个更周全啊、哦，或者更周延的一些计划或是方案。
嗯哼，
可是急性子人就会觉得，哎，就是快快快啊，赶、哦、就是赶快来这样子。对，可是这个有好有坏啦。那因为急性子人，他们常就是会比较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嗯，
好、哦，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就是对了，你们赶快就是照着我这个的方法来做。
嗯、
哦、嗯，哎，这个讲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在做事情也是这样啊，就是会发现说，急性子人好像在团体里面哦，他也比较容易注意到，
嗯，
哦，就像我们刚才有一开始讲的，因为他在团体里面，他一定是怎样？因为在开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讲话，他就会急了。
哦，就是不习惯这个空白，跟我们广播人一样。
对啊，是哦，没有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想说，哎，不行不行，我要赶快积极的发言，积极的表达。嗯、
是，
那你就想嘛，在团体里面谁会被看见？
就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
没错，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其实也会带给他就是在团体里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优势。
嗯嗯。
哦，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就有提到啦，他的优势就是什么？一边做，他可以很快速的一边修正。
嗯。
然后呢，可以很快速做出每一个判断。
嗯、
甚至呢，他提早开始，他就保留一个比较多余的一些时间，可以来改变嘛，改进、
嗯。
然后他不会去拖延处理问题，所以呢，他也不会害怕失败。
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是在工作上，在拼事业的时候啦，我觉得急性子这样子的特质啊，确实可以帮助他推进很多事情。
对。
可是呢，我觉得其实反过来讲啊，就是在工作上比较急性子，而且尤其慧君自己也是算急性子嘛，
对，是
的。就你会不会觉得工作上有一些比较不方便呢、啊、还是觉得有一点小缺点的地方？
哦，其实应该说啊，也是会有蛮大的缺点。
嗯嗯。
哦，比方说好了，我现在上广播好了，
是
哦，以我个人来说，我就会刻意说，哎，我讲话可能要慢一点。
哦，要让大家听清楚。啊，
对，因为很怕说我急着想去表达，可是很多时候、哦、其实我讲话的速度，我的大脑可能都还没有接收到这个指令，我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是
啊、通常急性子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哦、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话说得太快，
嗯嗯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情绪上的表达也会快了一些。
嗯，
那有时候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可是听者可能就有意。
嗯
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你在做事情或是你在人际关系方面，
嗯，
其实急性子人哦，这边倒是要改进一下。
是要先想一下
啦。对，然后因为像我个人也是比方说我是那种行程，我可能就是一个要接着一个排好的那一种人。对，所以像假设今天事情很多，我可能就会说，哎，一点到可能是早来，可能八点或到九点，九、嗯、点到十点要做什么，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讲，哎，它是比较可以推进我的工作。
嗯哼哼，
对。那像他这本书里也是有提到一点。对，因为就说啦、嗯、哦，因为像我们急性子人很喜欢多工嘛，其实书里就有提到了，这样子一来啊，很容易哦造成你的那个大脑会很负荷、嗯、 太大了。那他就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说，哎，其实大家假设说听众朋友也有像我们一样这种急性子的人的话，哎，或许可以参考哦。好，比方说啦，他说你一天进来才刚上班嘛，你就先设定啊，你一天你要做的总工作量，然后把它制定规则，而且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呢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业务了。
是，
因为其实你是怎么做呢？一开始一早来，你就先把简单的事情先做完。
是，
对。那因为简单的事情啊，先做完之后，你会有干劲了。哦，因为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他们很习惯就是一进工先处理很难的事情
啊，就是先完成，先苦后甘。
对，哎，照我一讲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哦，如果你先处理那个很难的事情，你会发现说，天哪，怎么我都做不完。
哦，就后面都停滞了。
对，而且你遇到困难之后，你会更急，然后更做不好，然后越做越乱，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急性子，你要不累的话，你就是你要先做简单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呢比较重要或是比较繁杂的工作。他其实他有一个方法，他就跟你讲啊，他说你可以设定一个中途目标。假设我今天比方说我去做一个标案好了，好，那这个标案可能我预估它大概一个月它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我开始要来设定一个案子，就是设定一个专方案，要来把它抢到标嘛。比方说了一到十天呢，到第十天的时候，我要完成，可能就是，哎，我要联络好所有哪一些人，我都要联络好，或者说哪一些成本，我要都要算好，这个就是我的阶段性目标。作者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还不错，他是说对于就是比较复杂的啊，或者长期的一些专案，
是，
假设你可以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目标啊，或是说好像很快可以达成的啊，那你就把它先设定中途目标，好，那这样有个好处是说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然后呢你面对它也比较有信心可以完成，它其实很像就是像我们公司呢，我们就有做一个鱼骨图，
是，
对，那鱼骨图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设定就是每一阶段的目标，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就是你在从事任何工作来讲啊，你其实就是会很明确说，哎，我完成了什么，那哪一些呢还在进行中，
是，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太害怕也不会太焦虑了，
所以说啦，我觉得真的是要针对自己的工作风格还有自己的个性来去规划说，哎，比较适合你的是什么样子的节奏，像是刚才副总编提到这样子阶段性的工作法就是非常的不错。很多人呢可能想到急性子就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太过急切然后就不小心工作粗心大意啊，或者是搞砸工作。但是呢，其实刚才跟慧乔这本书的前半段啦，他其实有讲了很多，其实急性子呢在职场上有很多的优势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啦，除了认识自己的优势之外，当然呢急性子他最大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真的太心急了。那这本书的后面啊，其实也有讲到，他跟你说，诶，我什么时候到底很心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稍微慢下来，停下来踩刹车。所以说啦，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就是想问慧君，诶，我在工作上啊，什么时候在心急，我也应该要停下来踩个刹车呢？
对，其实我像我这样个急性子人哦，我其实也有一些误解，比方说像以前啊，有客户或是说作者好了，他们回信来，写信过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马上回，尤其像我们急性子人哦，你知道最怕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我不小心已读不回吗？
还有，对，没错，还有最怕看到就是那个 LINE 啊，上面不是有个红点点？
哦，就很想把它点掉，
对，很想要全部把它消除掉。哦，这个就是很夸张，对不对？可是这是实话，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焦虑，就想说赶快把它回复哦。可是作者其实他就讲说哈，其实一味的在追求那种速度哈，其实有很多的陷阱哦。因为比方说我们以回 email 来讲好了，就是回 email，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对呀，客户或是有谁朋友啊，
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 假设他写信给你的话，你当然要想尽快的去回复啊。
是、
哦、可是呢，其实作者他就说了，假设说你只是在处理一些行政事务，
嗯，
你当然可以快一点回复，
嗯哼，
哦，可是如果说哎是要仔细思考的事情，
嗯，
哦，你如果太快回复的话，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什么？你有没有在想？你有没有在看、啊、
是不用心？
对呀、啊，对不对？哦，比方说今天蓝田问我说：“哎，慧君，你可以帮我就是看一下我这个企划案写的好不好？”
是，
你才丢过来哦，可能丢过来可能几秒而已，我就会说：“嗯，很棒啊，对不对？”
这是真的有看吗？
对呀、啊，所以你就会担心，而且你会觉得说、嗯、我是不是很真诚嘛、
啊？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哦，他就提到了有一些时候、哦、不要就是。一定要先优先回应的，比方说了要优先回应的哦，像客户或是使用者他的
嗯
啊、或是说问题的处理，
是、
假设一些急件处理呀、啊
嗯，
或是重要的邮件哦、甚至说是一些第一次的接触啊、或是询问等等，
嗯
啊、还有假设他要确认时程或是要跟你预约的时候，这个你就要快速回复，
嗯，要尽快给他，不能让他等嘛。
对啊，可是有一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回复。哦，免得他会反感。
哦、
比方说，我举例哦，哈，像企划案
啊、
或是有一些提案。另外还有就是很复杂的报价。
哦，这个跟钱有关系的，真的是还蛮需要仔细一点，
啊、
是要慢一点。
没错，没错，没错嗯、就是报价哦。人家说，哎，客户请你报个价，结果你随随便便就丢出去，好像你都没有想过一样。
嗯。
哦，还有假设需要准确跟可靠的调查跟情报等等。
嗯。
哦，这些时候呢，你千万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回应人家。其实他书里也有提到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光是要冲冲冲啊，
嗯，哦，也要停下来吗？
对，要停下来观察，
嗯，
哦，因为像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用数字来看啊，譬如假设今天部署给我们一个假设说业绩报表好了之类的啊、哦，或是成本评审表之类的，我可能哦，万一很急。那我可能就是只是看到表数字
哦，没有看到细节。
对，可是有时候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
嗯，
对不对？比方说了，他计算利润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跟去年的数字在比较呢？
嗯嗯。
好，那假设呢？哎，客户呢？我跟客户在谈事情的时候，我也去留意客户的表情。
嗯，这个细节真的蛮重要的耶、
哦。对啊，还是我就自顾自的哎，在讲我自己的话。
嗯，
哦，对不对？那还有周遭的环境，我要不要留意一下呢？
嗯，
哦，所以呢，其实他书里提到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对我个人来讲啦，因为我是急性子的人，
嗯、
哦，各位听众朋友会发现，今天讲话讲得很快，
可能要稍微放慢一点点。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急性子的一些问题哦，它也会出现在这边。对，
是，
对。
所以说啦，对于这种比较急切啊，或是急性子的人来说，诶，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兼顾我的品质，兼顾到所有的细节，但是呢，又可以保持在我的速度跟效率上？就我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写到这些内容呢？
对，他其实书里写得非常完整。
是、
哦、比方说了，像一个工作或是专案啊，开始之前哦，他其实你要急性子的人哦，你要快嘛，那你又要求品质。
嗯，
其实有一个方法，你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列成了清单。
嗯，一目了然。
没错，然后不管是一天的工作或是一个专案，
是
哦，每一件事情你都把它怎样，就是列成清单。那清单哦，为什么要列成清单呢？
嗯，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工作内容哦，把它视觉化了，你全部大小的杂事把它列进去。因为哦，你知道急性子的人就很急呀、啊，
嗯，
哦，所以呢，当他完成之后，打勾，打勾，打勾，
嗯，
那我们看着上面那个打勾的项目啊，一个一个消失之后啊，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去那边焦虑说，哎，那件事情我完成了吗？
嗯，
哦，或是说，哎，我好像还有十多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耶，
嗯，
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满足这种急性子的人想要快点完成的一个成就感。那另外我觉得他书里还有提到一个还蛮好的方法，
是、
哦、他提到一个，其实啊，你们可以建立一个 SOP、哦、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整个公司一起来做。那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其实不针对急性子的人、
嗯、
其实呢
所有人都适用，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方式、
嗯、
他就是设立一个服务台，那个电脑系统里面的服务台，
是、
哦、他有点像是一个工档 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是叫工档
哦，就类似 Google 文件可以共同编辑那种。
对，这个也是，或是一个资料夹，
是
啊、哦，一个可能云端资料夹，或是说它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用的一个资料夹。
是，
那这个资料夹里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文件表格。嗯，或是说你在工作上啊会遇到什么问题，那会有一个 Q&A 的解答。
嗯嗯嗯。
好、哦，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嗯。
那任何人有需求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资源。好、哦，那其实建立 SOP 工档，哎，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嗯。好、
哦，那当然书里还有提到很多的一些例子。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是，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他讲到的关于不管是他的工作室啊，或者是急性子的人他应该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啊、就是呢会把你例行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就可能像是好，就是可能填个表格啊，或者是什么帮盆栽浇水之类的，
对对，
这种比较琐碎小的事情，也许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例行性的表格里面。那像是比较深的事情，就像慧君说的，可能要写企划案啊，要写那些报价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多啦，你因为急性子而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更深的思考哦。
没错，
是，那所以说啦，就是还是在工作上，我就其实改善了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方式之后啊，诶，君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有试过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诶你试完之后觉得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改善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齁，
嗯 嗯
其实我真的收获非常的大。
是，
因为像它里面也有提到啊，哪些有一些效率，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可是又不会让我觉得做事情很累。
嗯，
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一些，比方说列清单哦，或者是说建立 SOP 等等。
是、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就说了，假设你今天有一些事情啊，一直在你脑海里，然后一直困扰着你。
嗯，
那我想要请问大家，你是希望当场处理，还是要回家去想想？
嗯，我自己其实会先觉得，如果会让我一直想的事情，我可能是要真的在想，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下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件事情才会真的消失、欸、
哎，对，其实是这样没错。
嗯、
啊、可是对于像行动力比较强的急性子来讲，哦，当场处理哦是比带回去再说是更可以发挥的、嗯、
马上行动啦。
对，所以像我自己也是啊，以前我可能就是假设部署问我问题、
嗯、
哦，那可能我当下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哦，可是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回去想一想，明天再跟你说。
嗯哼哼，
可是我就会发现我又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想这些在想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会停下我手边的工作，我可能就会说、嗯、好，那我现在先来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过个几分钟我可能就会回复他。
嗯哼哼，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心安，然后也会不会那么焦虑，说好像又多了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这样子。
嗯哼哼，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学到的很好的方式，就是像观察客户或是观察作者。
嗯，
以前我们可能都会很快速的可能在讲自己的话，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慢下来、
嗯、哦，
那先去体会一下说诶对方，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对方他的反应是什么、哦、他的微表情他反映了什么事情。
嗯
哦，所以这本书他其实有讲到这一块，那我也觉得是蛮受用的。
是、
哦、那还有一个、哦、也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就是试着、哦、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作过啊、哦、发言啊或是一些文件等等，
嗯，
它可以重复利用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随时整理出来。
哦，
对，
像他这本书也是吗？
后面有提到，对，你看这本书也是这样子而来的，对不对？对、
嗯、
因为其实像蓝田好了，访问那么多的作者，或是访问那么多的一些读书的心得等等，
嗯嗯，
其实如果说啊可以把这些内容啊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变成你很丰富的一个个人的档案，对不对？对，所以他就说了，随时整理过去的成果，假设说我哪一天诶突然就需要用的话，
嗯，
我就不用那么急哦，我要去重新去想那些东西要去哪里找。
嗯哼，
所以我就可以马上诶把它调出来，我就可以再用了。
嗯，
那这个话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是出版，所以可能就随时随地要想很多的书名嘛。
是，
好、哦，所以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假设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书名啊、或者是网络上看到什么不错的字句，
是
我可能就随时要把它记下来
哦，可以当成灵感。
然后呢，就避免遗忘，因为当你遗忘的时候，嗯、像我们这种急性子就会很懊悔。
哦，
对，
一直想不出来，
没错，
就很急。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他这书里也有提到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些方法对我来讲哎，真的还蛮受用的。
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跟慧君聊到了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那虽然说它是书名啦，是否急性子，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很多东西不只是急性子，就算你是慢郎中，或者是你速度刚刚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那很感谢慧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慧君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